大家都知道，1950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那个非常著名的午餐时刻。
费米的那个灵魂拷问。
对，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克·费米，他在跟人闲聊的时候，突然抛出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他问：“外星人都在哪呢？”
这确实是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
是的呀。你看，我们都知道宇宙有大约138亿年的历史，对吧？然后可观测宇宙里面，恒星的数量根本就是数不清的。按照概率来说，星际空间早就应该挤满了各种熙熙攘攘的高级文明了。
没错，按理说应该是个特别热闹的宇宙集市。
绝对的。但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当我们把那些巨型射电望远镜指向深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只有绝对的死寂。令人窒息的死寂，通常大家对这种大沉默的解释，要么是觉得星际旅行太难了，要么就是觉得，哎呀，他们肯定都在技术爆炸里把自己给毁灭了。
哎，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传统的假设，它都建立在一个潜意识的前提上，就是我们把这种沉默看作是一种异常，或者说是一种失败。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预设了宇宙本来就该很吵的？
对呀，就好像宇宙本该是个特别喧闹的大集市，然后现在突然没声音了，大家肯定觉得，哎，绝对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和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深入探讨的核心了。我最近在看哲学家 August Song 的一部新资料，叫《名在道》，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我名故我在》。这份资料给我提供了一个，怎么说呢，完全颠覆我们过去的视角。
确实，里面提出的概念非常震撼。
是的，我就在想，如果宇宙的这种大沉默，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天文学家去破解的什么谜题呢？如果这种寂静恰恰是一条可以通过逻辑严密推导出来的，物理与佛学定理呢？这就是我们这次深度梳理的使命。为什么说最清醒的文明反而是最安静的？
要理解这种视角的巨大转换，我们得先理清《名在道》这部书里建立的一个基础坐标系。作者提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实在其实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或者说面孔来构成的。第一种呢，被他称为理。
这个理是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理性的理，或者是物理定律的理？
对，非常准确。它代表着一切可测量的、可计算的、可结构化的，甚至是可以被精确预测的东西。
就像数学公式那种。
没错，从牛顿的力学定律，到我们今天造桥梁的工程学，再到现在那些极其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其实都在这个理的范畴内。它是人类文明向外扩张、改造世界的基础工具。但问题就在于，无论你的这个理的网织的有多密，它总有无法覆盖的地方。
总有漏网之鱼。
对，这就引出了实在的第二张面孔，资料里管它叫玄。
等一下啊，听到"玄"这个字，我估计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是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或者某种宗教迷信之类的？
哈哈，绝对不是。这里的玄指的可不是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资料里对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它是指一个结构性的事实，也就是那些永远会溢出模型之外，永远无法被穷尽的体验和意义。
能不能举个稍微具体点的例子，这样大家可能更好懂。
当然，举个很实际的例子，比如你看日落。神经科学家其实可以用极其复杂的脑电波图，也就是用理的手段，来完美的解释，当你看到一轮非常壮丽的日落时，你的视觉皮层是怎么放电的，神经元是怎么连接的。
对，全都是数据和波形。
没错，但那些数据和波形，它永远无法等同于你当时站在悬崖边，微风吹过你的脸，你内心涌起的那种极其深刻的敬畏感，那种生命体验。那种根本不可言说，也没法被数字化的质感，其实就是玄。
哇，我懂了。也就是说，理是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而玄呢，是我们体验世界的深度。资料里是不是还提到所谓的清醒，也就是休明里提到的那个明，其实是这两个维度的结合。
这是资料里一个极其关键的公式。他说，明等于对理的理解度去乘以对玄的觉知度。
是个乘积的关系。
对的。一个真正清醒的个体，或者说一个清醒的社会，必须在这个乘积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如果只有理而完全没有弦，那这个文明就会变成一台只会盲目计算、疯狂扩张的冰冷机器，
就彻底丧失了对生态啊或者对未知后果的那种敬畏。
没错，但反过来说，如果只有弦没有理，那文明就会陷入一种虚无的沉思里，可能连抵御一场普通的感冒或者防备小行星撞击的能力都没有。
嗯，这个比喻很精准。那 OK，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衡量清醒的标准从个人的这种体验放大到整个宇宙文明的宏大尺度来看，一个外星文明在几十万年的演化过程里，肯定也面临着怎么分配这两种注意力的问题，对吧？
嗯，
这就必须要聊到资料里那个极具颠覆性的核心概念了，叫沉默定理，或者叫 T6 定理。
嗯，这个定理非常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文明在它发展的早期阶段，肯定会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理的疯狂扩张中去。
因为要活下去嘛，需要能源，需要对抗自然害灾，还得造飞船飞出母星，这些都需要极致的技术。
是的，这个时候，这个文明在宇宙里面是非常喧闹的。他们可能会满宇宙去建造巨大的带松球，把恒星给包裹起来提取能量，或者向四面八方发射非常强烈的电磁波信号。
但是 T6 定理指出，这种向外的喧嚣并不是无限继续下去的，它是有尽头的。
没错。如果从数学的梯度定理来解释，这就好比一个文明正在攀登一座名叫技术扩张的高山。当他们的技术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继续在理的这个维度上往上爬，带给他们的边际收益就会急剧递减，
遇到瓶颈了。
对，想象一下，当你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操控恒星的能量了，这时候你再多造一万个戴森球，对于提升你们整个文明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提升那个清醒度来说，其实几乎毫无帮助。
我懂你的意思。为了在数学上继续去最大化那个明的成绩，文明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攀登的梯度方向。也就是说，既然向外征服物质世界已经走到头了，他们就只能掉头去攀登那座名叫玄的山峰了。
就是这样。这是一次必然的转向。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你看，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群中最喧闹、最急于证明自己的青少年，他天天咋咋呼呼的，生怕别人注意不到他。但是当他真正成熟了，内心变得极其丰盈之后，他反而会变成一个非常安静、懂得听听的大人。宇宙里的这些文明也是经历了这种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转变吗？
这个类比非常精妙，完全捕捉到了核心的机制。当一个高级文明开始向内去深化他们的玄绝度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种彻底的转向。他们会从狂热的向外波广转向安静的向内倾听，
也就是从青春期的小屁孩变成了成熟的大人。
哈哈，是的，他们会开始培育沉思的传统，学会在完全不干涉的前提下去感知这个宇宙。到了这个阶段，喧闹和建造那种极其夸张的宇宙奇观，其实已经不再是力量的象征了，
反而显得很幼稚。
没错，这其实跟中国传统哲学里讲的大音希声是不谋而合的。沉默代表的是深度，而不是缺席。
哇，这就直接挑战了我们人类目前去寻找外星人的整个大方向啊。你看，我们现在的 SETI， 也就是那个搜寻地外文明计划，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射电望远镜对准各种宜居带，竖起耳朵，拼命试图在宇宙背景噪音里面找出那些什么不自然的激光闪烁啊，或者非常有规律的射电信号。
但是如果沉默定理是完全成立的，那么那些真正最值得我们去发现的高度清醒的成熟文明，人家早就已经停止了这种低级广播了。
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SETI 找错了方向吗？
资料里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可见验预测，他认为 SETI 不应该只在宜居带去寻找所谓信号的存在，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寻找信号的缺失。
信号的缺失？
对，就在那片本该拥有大量资源，甚至按照理的推断本该极度喧闹的星系里，如果存在一份非比寻常的完美的寂静，这份完美的沉默本身就是文明存在的高级信号。
所有的播广者最终都会变成倾听者，这个想法真的是太浪漫了。但是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得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对于听众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如果一个文明完全不向外扩张，难道他们不觉得危险吗？
生存的焦虑。
对啊，你看现在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比如埃隆·马斯克，他所推动的，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马斯克反噬，恰恰就是向外的极致扩张。 SpaceX 要打造星舰，要把人类变成多星型物种。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把人类的火种播撒到火星，防止我们在地球上因为一次核战或者小行星撞击而彻底灭绝，这绝对是我们人类目前能做出的最清醒、最伟大的选择了。难道资料里认为，这种为了生存去扩张的路线是错的吗？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份资料其实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区分。需要强调的是，资料并非在评判某个人或某家公司的政治立场或者好坏，它只是在结构上把存活性和清醒度这两个概念给彻底剥离了。
存活性和清醒度，这怎么剥离呢？存活不就是最基础的吗？如果没有了生存，哪怕这个文明在地球上内心再怎么丰盈，对宇宙充满了敬畏，随便一场伽马射线暴扫过来，所有的东西不也是直接归零了吗？
存活当然是基础，资料里的框架也绝对不反对基础发展或者去火星殖民这件事本身。它警告的其实是一种被称为礼遇陷阱的结构性失衡。
礼遇陷阱，这个词听起来很危险。
确实很危险。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仅仅是带着极度膨胀的技术能力，也就是完全倾向于礼仪，把人类送上了火星，建造了穹顶城市。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完全没有同步去培育人类反思自身盲点、应对复杂伦理困境的智慧，也就是缺乏选。那么我们去火星到底改变了什么本质的东西吗？
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好像只是换了个星球，继续重复地球上的生活方式而已。
甚至可能会更糟，因为我们其实是把地球上那些导致我们不得不逃离的系统性病理，比如那种无限榨取资源的冲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还有对未知过果的极度傲慢，原封不动地出口到了另一颗可怜的行星上。存活得更久，或者分布在更多的星球上，在统计学上确实是不容易灭绝了，但结构上这绝对不等于这个文明活得更清醒了。
我开始理解那个机制了。当一个文明彻底迷信技术，觉得只要技术再先进一点，算力再大一点，殖民的星球再多几颗，就能解决所有危机的时候，它其实就丧失了踩刹车的能力。
没错，这其实就是在重新定义我们常说的那个大过滤器理论。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过滤器就是一次突发的天灾或者一场核战，但在礼遇陷阱里，大过滤器是一个叫做遮蔽余值的漫长渐进过程。
遮蔽什么呢？遮蔽了自己的眼睛。
是的，当文明极度偏科，完全沉浸在礼带来的那种全知全能的幻觉中时，他就彻底失去了看见自身盲点的能力。他可能会不可逆地把生态链给毁了，或者创造出完全无法跟人类价值观对齐的人工智能。这种文明往往会在宇宙里爆发出短暂而极其耀眼的技术火花，然后因为承受不住自身盲点带来的反噬，迅速就归于死寂了。
哇，这真的是让人脊背发凉。不过既然聊到了文明的存活，还有宇宙里的危机，我相信只要是读过一点科幻的听众，此刻脑子里肯定都浮现出了四个字儿：
黑暗森林。
对，绝对是黑暗森林法则。刘慈欣在《三体》里设定了一个冰冷刺骨的宇宙法则，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因为根本无法判断对方的善意，一旦发现其他文明，唯一的生存逻辑就是立刻开枪消灭对方。这似乎也是一种因为极端恐惧而产生的宇宙大沉默。这跟资料里提倡的说因为均衡和清醒才走向沉默，这两种理论难道不冲突吗？
表面上看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在明在道的框架下，这实际上构成了一次对黑暗森林法则极其绝妙的降维打击式的分析。
降维打击怎么说？
资料认为黑暗森林法则在逻辑推导上是完全无懈可击的，但是它的成立其实依赖于一个极其极端的边界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宇宙里所有文明的玄绝度必须恒定为零。
等等，我们稍微拆解一下这个前提。 为什么说黑暗森林的前提是悬为零呢？
你回想一下，黑暗森林推论的一个核心基石叫做猜疑链，意思就是文明之间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但为什么无法信任？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宇宙模型里，所有的文明都被预设为只具有理的实体，
也就是只懂得理性计算的机器。
对，他们只懂得计算各种资源，计算生存的概率，计算打击对手的成本。他们完全缺乏一种能力，就是去感知到在那遥远星系里的他者，其实也是拥有不可被计算的内在生命的，同样也懂得敬畏，同样拥有体验深度的能力。
哦，我明白了。当文明缺乏这种感知不可言说之物的能力，也就是完全没有玄的时候，共情当然就荡然无存了。在任何没有共情的前提下，先发制人开火，当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了。
没错，但反过来想，只要打破这个极端的假设，只要文明演化到了某个成熟的阶段，拥有了哪怕最低限度的玄，信任的微光就能瞬间刺破黑暗森林那条猜疑链。这就引出了全书里面最宏大也是让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意象，叫双重沉默。
双重沉默，也就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寂静。
对，当我们看向宇宙，那种绝对的安静里其实叠加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本质。第一种就是恐惧的沉默，
也就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毁灭，所以赶紧隐藏自己。
没错，我沉默是因为我害怕你会开枪打死我。就是黑暗森林里的猎人们，他们因为外在的致命威胁而屏住呼吸，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这种沉默是收缩的，防御的，它就像是冻结的时间。而另一种呢，则是智慧的沉默。
我沉默是因为我在倾听。
对，这种文明不再往外播报，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内心已经足够丰盈了。他们发现了在不干涉不占有的前提下去感知宇宙，有一种更深层的乐趣。这种沉默是完全开放的，是活生生的和平。
天哪，这真的是一种深渊般的凝视。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当我们用望远镜看向那几千光年之外的深空时，我们根本没法分辨出那边的沉默到底是因为他们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洞悉了宇宙的真理而在闭目沉思。其实我们在宇宙这面巨大的镜子里看到的根本不是外星人。
那你觉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恐惧，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沉默。
总结得太好了，这就是一种极具哲学美感的不可分解性。外在的物理状态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没有声音，但内在的灵魂状态却有着天壤之别。
呼，聊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视角拉得极其宏大了，什么星际的存亡啊，光年之外的极境啊。但是物理定律在星际之间或许遥不可及，可哲学呢，它必须得在现实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是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收听这期内容的你来说，无论你现在是在通行的地铁上，还是说正躺在睡前的卧室里，宇宙的大沉默到底跟你明天早上的真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恰恰是这种思维框架最实用的地方。资料里其实把沉默梳理成了三个不同的尺度，或者说趋势。
哪三个尺度？
在最大的宇宙尺度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高级文明停止了向外的无线电广播。那如果退回到中间的社会尺度上呢？沉默其实意味着在一个充斥着喧嚣、权力倾轧和信息过载的社会环境里，我们需要刻意的去创造一种审议的空间。
审议的空间，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用资料里的话说，就是要让过度的权力闭嘴，你要主动留出空白，让那些被边缘化的、微弱的、不那么符合所谓绝对理性计算的声音能够有机会浮现出来，这就是社会尺度的沉默。
那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普通人身上呢，在最小的个人尺度上，我们该怎么去实现这种所谓的清醒的沉默？
在个人尺度上，直接对大家来说，沉默其实就是一种知识上的谦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的冥想实践。你看，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各种热搜、短视频，甚至工作群里弹出的消息无情地轰炸着。
绝对的，信息焦虑太严重了。
对，所以我们总是有一种被理驱使的冲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哪怕是自己不了解的事，也非要立刻建立模型，立刻去评判，立刻大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好像只有大声嚷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样，
怕被落下。
没错，所以个人的沉默实践就是要停下这种佯装自己全知全能的狂热，对不可知的事物保持一种真正的开放态度。
我觉得这就好像是对你，也就是对正在听解窝的听众的一个灵魂拷问。你可以在心里问问自己，当你明天在公司的会议上，或者是在家里的一次争吵中，又或者是面对网络上的某个热点事件，当你选择一言不发的时候，你当下的这个沉默究竟属于哪一种？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是因为怯懦，害怕被别人攻击，所以才产生的恐惧的沉默吗？还是因为你其实已经看透了事物的复杂性，你深知总有一些事情是溢出了你认知边界的，从而你主动选择了去包容，去倾听，不去争辩的智慧的沉默。
这其实就是追求明度的日常训练过程。你要在理性和敬畏之间，在计算和体验之间，在喧哗与倾听之间去走钢丝。
是很难平衡的，
肯定很难。任何一个个体或者任何一个宇宙文明能够达到那种完美的清醒状态，盲点肯定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保留哪怕一小份对未知的敬畏和开放，更多的明永远好过更少的明。
说得太好了。在咱们结束今天的这场深入探讨之前啊，我想给听众留下一个源自资料但是又引向了更深远处的思考。它被称作一个非常讽刺的寻求的悖论。
哦，怎么个讽刺法？
既然在这个宇宙里，最智慧、最清醒的文明，最终都选择了最极致的安静，这就意味着，在茫茫星海中，那些最值得我们人类去拜师学习的存在，恰恰是我们用任何射电望远镜、任何高科技仪器都无法捕捉到的。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能探测到的那些大声广播的，往往都是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陷得更深，深陷在礼遇陷阱里疯狂喧闹的文明。
这简直就是宇宙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这种知识的流向是完全错位的。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其实也是一样，最需要清醒的人往往在声嘶力竭的喧哗和叫喊，而那些真正拥有清醒智慧的人却早就选择了默默的倾听。
大音希声嘛。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被海量的信息压得喘不过气来，觉得好像必须要大声喊叫才能证明自己没有被时代抛去的时候，你不妨走到窗前，抬头看看那片寂静的夜空。那漫天星辰背后的绝对沉默，根本不是一个等待你去破解的天文学谜题，它是宇宙向你发出的一份邀请，邀请你先安静下来。那么你准备好倾听了吗？